所以在十方佛国土里面，为什么会赞叹弥陀佛大愿王？在无量寿里赞叹你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的的确确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在我们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我们都赞叹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好，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哈，请看你们的补充资料第四页，请看华严的思想内容。我们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好，复习一下，讲第一步啊，信解行证，六十、八十跟四十华严都可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阶位来把它总括信解行证。三才是童子五十三参也可以把它分成信解行证，把它展开起来，所有的八十华严也可以用信解行证来说明。所以我们介绍过很多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在十地里面，我们介绍过成等正觉跟初地，十地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名称，十地的内容，十地与六度波罗蜜的关系，十地与真理、努力跟不努力，乃至于十地不退转的关系。至于接下来第六项，兴起与离世间，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我保留以后再讲啊，不然一讲的话呢，我想呢会扯更远。还有兴起与离世间，这以后再讲。最后看华严经讲第二部，本会与末会，本会与末会是专指四十华严。在日本人的学者讲义里，请翻开六十页。本会是指在三才童子五十三参的事之前，他拜第一位老师，那也就是在奇缘阁重会拜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这是他的本会，也就是他得到啊《华严经》讲的根本智。以禅宗来讲呢，就是啊，起码是初观大彻大悟，他得到正法眼障。文殊师利菩萨呢教他说，你应该出去参学。可见学佛哈，我常常说慈悲的前面第一个条件应该是先学般若，你没有般若，你没有办法所谓分的杂染的慈悲跟清净的慈悲。小爱大爱其实都还是杂染的，讲爱在凡夫讲佛经里面讲是定义都是染污的，真正佛法讲把爱转成清净的才叫慈悲，所以观音菩萨修慈悲法门。那本会呢是指文殊师利菩萨，末会是指第二参德云比功德云比丘，有些叫德云比丘参念佛法门，一直到第五十三参是指普贤菩萨。所以各位可以看讲义日本学者的第六十一页，看第一个是文殊师利菩萨。接下来在这文殊师利菩萨里面注意哈，请看经文，他说善男子乃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求善之事，清净善之事，问菩萨行，欲求菩萨之道。善男子是菩萨第一之障，具一切智。换句话说，善财童子他表演这个华严经的教理，然后呢第一个文殊师利菩萨开启他的智慧般若法门以后，他呢因为老师的指导就开始他去参学，参学的第二个叫做功德云比丘，有些翻译翻成叫德云比丘，他参什么很有趣的念佛法门。这里的法门念佛法门是广义的华严海会的念佛法门，包含念佛的法身、报身跟化身。关于念佛法门，我会推荐一本书，彭继清老居士写的写《华严念佛三昧论》，黄念祖老居士有亲自讲《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那个就是讲所有华严海会的法门，最后导向持名念佛的西方净土法门。所以真正修念佛人应该要看善财童子第二参，念佛是很广义的，有念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有念实相佛，有观想念佛，有持名念佛，不单单只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十方的佛都 都可以修念佛法门，这是大乘的念佛三昧。接下来好，海云比丘、善住比丘，那时间的关系，那请你自己看，一直到第68页，这三才童子53参里面有在家出家，有男众允众，有佛教徒，也有非佛教徒，也有梵天，也有婆罗门。所以在华严经的这个境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尤其最特别的是第52位是弥勒菩萨，他因为是呢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善财童子也去参访他。到第53位就是普贤王菩萨，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与与会大众说，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无量的法门，最后你想成佛要修一个普贤十大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到处去弘扬普贤行愿品。对，而且普贤十大愿简单说哈，以前都讲过，在入菩萨行里面讲，我也讲过普贤十大愿的 VCD 在新加坡，也讲过普贤十大愿的十玄门，多年在长庚医院转成 MP3。 华严经真是无量无边，简单的说普贤十大愿有三个很大的功德力，跟其他的经典是不共的。第一个，忏除无量劫的重罪，往昔所造诸恶业，对不对？一念速疾皆消灭，你念华严经有这个功德力，所以为什么88佛忏悔文会取一半是普贤行愿品寄受。第二个，我觉得佛教徒不论年轻人在家出家都应该学广大的菩萨十，广大的普贤行愿。这个普贤行愿是在十方佛国土，纵使你到了东方药师净土，或是你亲近弥勒菩萨，或是你亲近阿处毗佛，你都要学十大愿的。最后一个，普贤十大愿有一个很大的功德，在所有的佛国土里面，他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跟净土法门是非常相应的。好，这是讲华严思想。最后请看今天的讲义补充资料第5，讲了这么多。好，华严经的这个前言也介绍了华严经的结构跟思想内容，接下来看经的中趣。华严经十地品，华严经它的宗旨跟去向是什么？好，各位看到补充资料第5，然后你的页码是第10页，好，我通通都标得很清楚，这补充资料是连着号码的。请看清凉国师在华严经书钞里面说，介绍中趣，它有先总后别，我打黑体字的，这是古文。它总而说，别呢还是分别说。华严经详细的解释，每一段都用十，十乘十代100，100乘十1000，所以代表重重无尽。所以学华严经的人要很有耐性，不过学华严经的人呢，脑筋也会非常的细。总跟别是总相跟别相的意思。总有什么意思？一，以地智断正，即为修行为宗，以显圆融无碍形象为趣，这是文言文，待会会解释哈。二，前面两个讲的宗跟趣都是可以当成宗。最后，为了成就无上的佛果，为利众生愿成佛，这是最后最圆满最终止的旨趣。宗什么意思？请看，宗者是指修持的方法。我们常讲你这个宗派啊，修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宗派修持的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当然宗之前它会有一个讲体，假如以五重玄义来讲，你修的体是你理论的根据，宗是你修持的方法。那刚才那一句话说，以地智断正，即为修行为宗，是文言文，把它翻成白话就是说，以实地的智慧来断除众生的迷惑，而证入成佛的如来真如本性。这里真如本性以华严经来讲，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法华严三昧。以法华经来讲，就是什么法华三昧。以维摩诘经来讲，就是不二法门。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讲，就是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 以净土法门来讲，就是什么？一心不乱而正道的清净的西方净土。所以每一个经论所讲的一真法界内涵是一样，但它名词是不同，因为它开展出来修行的方法是不同。接下来说，寄托十种阶位，就是十地，作为菩萨修行重要的道次第，这是它主要的宗旨。所以常常我们北传佛教徒会说，哎呀，我们北传佛教都很殊胜，博大精深啊，都好像很没有明显的道次第。老实说，讲这样话有两个原因：一，您理解的佛法还很粗浅；第二，佛法真的浩瀚如海，很少经过人整理。真正最具体的呢，华严经、信解行证、十地法门，它本身就是很好的道次第的。好，你不相信的话，以后我慢慢的就一起来共同研读每一地里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海会的菩萨里面的文殊普贤呢，都讲得很清楚的，只是我们佛弟子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真正深入。去是指去向，是指你要去向的目标，你的方向。刚才讲以显圆融无碍形象为去，翻成现代的话是说以显现华严法界的大小圆融、一多无碍的重重无尽而成佛的相貌为最后他的目标。华严经它有它的华严法界，大跟小之间是圆融无碍的，长跟短是没有障碍，方跟圆也没有障碍。同样他还讲一跟多、多跟少，所以一多是没有障碍的。这个详细可以看十玄门，我也建议各位可以听我多年在长庚医院讲的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后半段，我又讲重重无尽的十玄门，十玄门跟净土宗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说成佛有什么好处，成佛就能够展现证入到华严经大小圆融、一多无碍、重重无尽的法界，都在你的一念前心，你可以展现出来。好，所以接下来里面有一段很重要，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这个请背起来，这是华严经最重要的教法。行部是讲走一步一步啊，一步一脚印，这叫行部。所以行部又叫做渐次法，像你读清净道论、戒定慧，或是像读广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这个都还是渐次法。可是渐次法当中不会障碍你去学圆顿法，圆融就是指圆顿法。禅宗里面有两个祖师，大家都知道神秀大师跟六祖慧能大师辩论，五祖为什么会说六祖最后成佛证悟呢？因为六祖证入的是圆顿法，神秀大师讲的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那是指渐次法。渐次法要通达到圆顿法才能究竟圆满。渐次法是指过程，圆顿法是指结果。在华严经里更妙的是说，行部跟圆融是两个不会冲突的，所以他说渐次法不障碍你修圆顿法，圆顿法也不障碍你修渐次法。我们最简单的比喻，就以台北市101大楼来讲，渐次法就是坐爬楼梯啊，一楼一楼一楼一楼，你一楼你看要爬很长的，就像十地菩萨出地啊，你会进进退退，你爬得很累了你还坐下来你要休息啊。圆顿法是什么？坐电梯。可是你要想坐电梯每一个人敢坐吗？不一定。你对古代的人来讲，你说你先按个电钮进去，你出来就在101，他说啊，那一定吓死你，拉他你吓他，他都不愿意进，他说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所以有圆顿根性的，也有渐次根性的。可是你要知道华严经讲一念顿超越十地，十个阶梯都爬过，可是十个阶梯的法门它都通达。你爬101的大楼有两个方法可以上去，对不对？第一个爬楼梯，你可以爬101层，你也可以坐电梯。那现在呢还有更高的，坐什么直升飞机 helicopter， 对不对？所以众生根性不同，但是都可以达到最顶端。那这里讲 可是呢，电梯跟爬楼梯都在同一栋大楼里，都表示说渐次法跟圆顿法是不冲突的。这是华严经它殊胜的地方。所以华严经有详细的渐次法，讲到渐次法完了以后告诉你意思，毗卢遮那佛或文殊普贤会告诉你，一念就包含十法界，一念就包含十地。好，所以这个是圆顿法。所以将来我们以后开始正式读初地菩萨的时候呢，各位心里有准备，他先讲渐次法，最后再讲圆顿法。他会说初地菩萨欢喜地，因为修布施波罗蜜为主，然后他发十大愿，可是他就开始讲各种各种的功德，到处告诉你说其实初地菩萨也修其他九种波罗蜜。这个就是指行布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布。在英文里面呢，渐次法叫 gradual enlightenment， 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觉悟。圆顿法叫 sudden enlightenment。 好，接下来请看第四个重点，般若法门与实地的关系。我们引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好，因为在座的所有莲友几乎有一半讲席都听过金刚经破空论。其实在实地里面你知道吗，实地里面怎么判断它的功德力，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最大的方法是你对般若空慧的体悟跟证悟，你证悟越深的时候你就越高。第二个，你证悟的越深，你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发出来的广大的悲心啊就很强。第三，你发出来的愿力是生生世世无有穷尽的。所以智慧、慈悲跟怨恨常常是用文殊、观音跟普贤三大士来做表示。但是假如你所发的这个境界跟体悟只是100个世界的话，你就是初地菩萨。其实初地菩萨他要学的还是学般若慈悲跟愿力。那般若法门越深的时候呢，他呢就有一地二地呢往上升啊。所以在汉地里面呢，我会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念金刚经，再进一步应该念1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那现在呢幻灯片上面打的是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共它有90品，第6卷发趣品第20，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我有在大正藏第8册编号228 223页223经嘛，从256页西栏到259页西栏，下面就是它的经文，六波罗蜜与实地的关系。好，请看你的讲义第10页，我要解释一下哈。基本上呢，你看呢，从第10页第18行“佛告须菩提”开始，我打黑体斜体的字呢，是它先出现的。翻过第11页，第11页看到第5行，“菩萨摩诃萨如是初地中住，修至实智。”十世智地业，初地菩萨他叫做智地业。接下来应该是跳到20行，这样了解吗？这样看懂吗？主要他经文出现是这样，因为他是先把每个实地里面有不同的10个内涵通通名字讲出来，接下来再从初地菩萨开始介绍说初地里面的第一个内涵是什么。所以也就是应该是第11页的第6行，我用另外一个字体有没有打出来的。那因为讲解的关系呢，我觉得呢前后一起对照会比较快。好，然后呢接下来刮胡里面的1、2、3、4地还有英文，那是我加上去的，好，这要跟说明一下。所以这是实地，所以这个礼拜的作业呢，请大家回去预习这实地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修任何一地的第一个条件都要修般若波罗蜜，不是像很多人要莲友说六度波罗蜜，这辈子我根性差，我就专门布施啊，干嘛捐钱就好了。捐钱不一定会解脱的，你现在就要学般若波罗蜜啊。你要知道说能施者、所施者跟所布施的对象跟东西都了不可得，你才会从布施当中得到解脱。所以老实讲，有些莲友很虔诚要供养三宝，有些莲友我是不欢喜接受他供养的， 为什么？接受他供养是啊，长养他啊，贪着啊，浪费的习气啊。不是师父不慈悲，而是有些人他本身富贵人家的习气就是很贪，很爱 shopping， 拼命买拼命买，买了反正不好就送给师父嘛。其实你供养三宝是要用清净的心，所以我会看状况接受众生供养的。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些人会说，哎呀师父你很酷，很不慈悲。这不是不慈悲，而是我若接受你的布施，只会长养你的贪心跟浪费的习性，那是害了你的。所以在初地菩萨里面，你不要认为光捐钱就好，布施当中要有智慧，才叫做三轮体空。所以在十地经论里面讲得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引发我为什么说在没有介绍十地经论之前呢、啊，我要先讲十地跟般若的关系，因为每一地都要修般若波罗蜜，否则你没有办法，你最多得到的只是什么福报。来生呢，你十一住行呢无缺，但是呢，你碰到任何的境界呢，都很烦恼。你碰到佣人帮你洗衣服，你还骂他洗得不干净；人家端饭给你吃，你还嫌这个饭真难吃。对不对？你很有福报，所有人都护持你，都关怀你，可是呢，因为你心地里面没有般若波罗蜜，所以你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四相都具足的。好，请看经文，在第十页第十八行，佛告须菩提说，须菩提尊者，你问菩萨摩诃萨怎么样行大乘的菩萨道，发菩提心而去向大乘菩萨道。因为各位有经文了，我就直接把它翻译啊，这是省时间。他说，若是菩萨摩诃萨生生世世修六度波罗蜜时，他的断惑证真的功德力就会从一地一地一地的增长，这个叫做真正的大乘菩萨道，这个叫做真正的菩萨摩诃萨，这个叫真正发了清净的菩提心而去向大乘菩萨道的真正的清净菩萨。好，这里的一地到一地呢，就是指十地。接下来十地总说，经文说第十页的第二十行，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请问，那释迦牟尼佛您可以在，他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您为可不可以慈悲的为我们宣说，菩萨怎样从一地一地去修呢？他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佛在讲十地之前，你看他怎么讲。佛言，菩萨摩诃萨应知顿号冒号，一切法无来去相。一切法你要先知道，一切法是空相的，是缘起性空的。无来去相讲的最清楚，就像金刚经讲，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也无有法相。他说假如一切法有来有去，有从这里开始而到那里结束，从开始到结束，那这样子的话，这不是究竟法。他说诸法相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境界。菩萨摩诃萨对于十地，对于诸地，这里诸地就是十地，每一个法门它是不念不思维。听好，不念不思维，你旁边写是指不执着它有这个念头，也不执着它所思维的内涵，可是它生生世世很精进的修学，清净的身口意，所以它经文讲而修智地业。这里的智地业是指从初地菩萨开始修，那初地菩萨就是修布施波罗蜜。注意他的经文是而修智地业，同时也不见地。不见地是指不执着，哎呀你看我很骄傲吧，我比所有的凡夫我现在登到初地菩萨了吧，他没有这个念头。所以以金刚经来说，阿罗汉若认为自己是证了阿罗汉，那不叫做真正得到阿罗汉。佛说须菩提是真正的证到无争三昧，所以人中第一阿罗汉。同样的，住到初地的菩萨，他不会说哎呀你看三千大千世界芸芸的生物相都没有我精进，你看我证到了初地菩萨，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概念。这样听懂吗？所以他很认真的修学初地菩萨所需要的条件而修智地业，但是他不执着自己已经到了第一个 初地菩萨这样的成果而去炫耀，所以它叫做意不见地啊，不执着他登到了初地的这个阶位。所以可见由这个段经文可以知道，初地菩萨应该修什么？先修般若波罗蜜。假如以瑜伽师地论跟欲入菩萨行来讲，初地菩萨应修人无我跟法无我的空观，才会证入到初地菩萨。好，先看下面的经文，欢喜地第十页的24行。经文是，菩萨摩诃萨住到初地的时候，应该学十种事情。第一个，身心坚固，用无所得的心来坚固你的信愿行。第二个，对一切的众生中等心，这里的等心就要生平等的大悲心。可是呢，你又不可以执着众生有可得，众生不可得故。好，注意他经文出现，他都会用一句，然后又说下面一个不可得。假如以龙树菩萨的二谛来讲，请看第二点，于一切众生中生平等心，这是讲世俗谛。菩萨观一切的众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啊，有因缘果报，但是他看呢，对一切的众生还是要修礼敬诸佛，这讲世俗谛。第二句话叫做众生不可得故，这叫讲圣义地。所以你看下面的经文都是两句两段两段两段，前面都是世俗地，后面是圣义地，这个才能够真正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请看三，菩萨行布施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对于布施施者跟受者，他是很努力的去学习跟实践，但是他知道布施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对象跟所布施的东西，三个都是三轮体空了不可得的，所以叫不可得故。第四个，菩萨生生世世很认真的去亲近善知识，但是他不会黏着善知识的名号说，哎，我很骄傲。听好，这很重要。很多人常常会打着善知识的名号去得到自己的私利，这是不亲近的。很多人喜欢在藏传里面很重视传承，很多人甚至标榜执着炫耀自己的传承，觉得我的传承是最好，你的传承很差。其实这是，老实说，这是对显教经论还不是很深入。这里讲亲近善知识，但是不可以因为善知识的名望地位而共高我慢，所以他亦不自高啊。你反而应该想说啊，我亲近这么好的善知识，自己觉得应该很惭愧很谦卑，我们没有像善知识一样有这么样的精进善根福德因缘这么具足。所以越亲近越高明的善知识，名师出高徒，你应该越谦卑的。举一个例子，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观音跟世智，观音世智在十方佛国土都千百亿化身，他到其他诸佛去呢去参学的时候，观音跟世智一定非常谦卑的，他总不会来跟你讲说，哎，这尊佛我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哎，他会有这样念头吗？不会的。乃至于文殊跟普贤在十方佛国土，他虽然示现的是华严三圣来辅助毗卢遮那佛跟释迦牟尼佛，可是文殊跟普贤到十方佛国土去听经的时候都很谦卑，纵使他的经他听过了，他还是要请问这尊世尊如来，你对这个教法有没有新的体会，我愿你能够大慈大悲的再做更细微的开示，利益广大众生。好，再看第五个，求一切法，认真生生世世学法，但是不执着有法可得。第六个，初地呢，菩萨会发心为了住持正法而发愿出家。这个问题，初地菩萨有在家出家都可以证，这个问题先保留，以后我再说啊。否则很多在家莲友听到呢，都会不生欢喜心，说：“哎呀，糟糕，六者常出家，那我就没希望证初地。”有。初地菩萨有在家跟出家，在著书里有写，但他是新出家，但是他对于世间的家又不执着，因为家是了不可得的。第七，爱要佛的清净庄严的法身、报身跟化身，他非常喜欢清净的佛，佛的身呢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但是他看到佛的相好庄严，他知道相好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第八个，菩萨 他生生世世要学无量的教法，为众生演出无量的教法，弘扬教法，但是对教法跟教法之间他不会生分别心，那种分别的心呢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他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他不会说因为学这个法门的时候他就批评其他法门，不会。第九个，菩萨破骄慢法，他破除自己的共高我慢跟细微的法执，破除了人无我，也进入了法无我，可是他升起智慧，但是那个智慧他也不会执着，所以生慧是了不可得。最后第十个，初地欢喜地菩萨，他呢生生世世讲的法呢都是真实之语，可是所讲的语言他又不可以执着。菩萨摩诃萨如是初地中住，学这个十种条件，所以叫做初地智地业欢喜地菩萨。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想先讲到这里，下一次就开始介绍这欢喜地里面呢，它有详细的解释这十个内容。下一次从补充资料第五页的第五号的第十一页的第六行开始看起，所以希望各位莲友能够回去做一下预习的功课，把这今天发的第十页到十七页回去预习一下。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